呢度系福临信徒世界广播电台，你正在收听嘅系希望之声节目。如果有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俾我哋啦。我哋嘅电子邮件系 bible@awr.org， 或者你亦都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加1224-222-0777，重复加1224-222-0777。善恶之争，第十一章诸侯的抗议第三部分。后来路德论到信奉新教的皇后们所考虑要成立的那个联盟，又声称他们在这一场战争中所使用的唯一武器应该是圣灵的宝剑。他写信给萨克逊的选侯说，我们凭着良心不能赞同所建议的联盟，我们宁可死十次而不愿看到我们的福音使人流一滴的血。我们的本分是要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们必须背负基督的十字架。阁下可以不必惧怕，我们借祷告所能成就的，要比我们仇敌用他们的荆轲之刺所能成就的还大。只要注意，不让你的手染上弟兄的血。如果皇帝要我们陈述于他的审判台前，而任凭他的审判员处理，我们也准备出席。你不能维护我们的信仰，各人要为自己的信仰冒自己的危险。伟大的改革运动所有震动世界的力量，那是从祈祷的密室中而来的。主的仆人在密室中以圣洁的真正将他们的脚立在上帝应许的磐石上。在奥格斯堡的挣扎时期中，路德每天至少要用3个小时祷告，而且这几个小时乃是他从最适宜于研究的时间内抽出来的。在他私人的密室中，可以听见他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满有尊荣、敬畏、希望，好像人和朋友倾偈一样。他说，我知道你是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上帝，我也知道你必要驱散那些逼迫你儿女的人，因为你自己与我们同受危害。这一切的事都是你的，我们只是因了你的激励才从事这工作。所以天父啊，求你保护我们。那时候梅兰克吞在忧虑和惧怕的重担底下受了挫折。路德就写信给他说，愿因为平安在基督里归于你，我是说在基督里而不是在世界里。阿们。我非常痛恨那些消耗你精力的过分忧虑。如果我们的事业不是正义的，那么放弃它好了。如果我们的事业真是正义的，那么我们为什么怀疑那吩咐我们安心睡眠之主的应许呢？对于正义和真理的工作，基督有充足的能力，他是长远活着，他掌管万有。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上帝果然垂听了他仆人的呼求，他赐给皇后和宣道士们恩惠和勇敢来维护真理，并抵挡这个世界黑暗的统治者。主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防角石安放在石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基督教的改革家已经在基督身上建造，所以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们。以上是第十一章诸侯的抗议全文读毕。 第十二章法国的改革运动第一部分。在那个表显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之胜利的斯拜尔抗议书和奥斯堡信仰声明书之后，跟住就是多年的战争和黑暗了。在支持这个运动的人中间，内部的分裂削弱了他的力量，外面又受到强敌的攻击，以致改正教似乎注定是要被完全消灭了。千万的人用自己的血印证了他们所信的道。这个时候内战爆发，新教的工作被内中的一个领导人物出卖，以致顺从新教的几个最高贵的皇后就落到皇帝的手中。他们竟然好像俘虏般在各城里面被拖来拖去。但是在这个似乎皇帝将要获得胜利的那一刹那，皇帝却忽然失败了。他眼见着自己的俘虏从手中挣脱，结果他不得不准许宗教自由。他曾以扑灭新教为自己一生的抱负，他宁愿牺牲他的国度、财富甚至自己的性命来到粉碎这个异端。如今他看到自己的军队在战争中损失殆尽，国库也都渐渐枯竭，他国内的各邦又有背叛的危险，而他所妄想扑灭的信仰他是到处扩展。查理第五曾经同无所不能者作战，上帝说要有光，而他却想保留黑暗。他的目的终于都是没有达成，他因为长期挣扎而精疲力尽，未老先衰，于是放弃了宝座，在一个修道院里面终老此生。在瑞士亦都好像在德国一样，改革运动临到黑暗的时期。虽然有很多怨愤是接受了改革运动的信仰，但是其他地区他是盲目顽紧地固守着罗马的教条。他们对那些接受真理之人所施的逼迫终于引起了内战了。萨文黎和很多和他一同从事改革运动的人都倒在卡帕尔血腥的战场之上了。爱克兰帕底被这些可怕的灾祸所压倒，没多久也都去世了。罗马踌躇满志，在很多地方都似乎要恢复所丧失的一切了。但是那个从亘古立定筹划的上帝并没有丢弃他的工作，也都没有离弃他的百姓。他的圣手必为他施行拯救，他已经在其他国家里面兴起工人来到推进改革运动。法国在尚未听到改革家路德的名之前，就已经现出曙光了。首先得见亮光的乃是年迈的李富丽。他学识渊博，曾任巴黎大学教授，又是一个真诚热心的罗马教徒。他在钻研古代文学的时候渐渐注意到圣经，他就指导学生去研究圣经。李富丽原本是热诚敬拜古代圣徒的，他是有意根据教会的传说编著一部先圣和殉道者的历史。这种工作原本是要费不少时间和心血的，但是到他已经有相当成就和进展的时候呢，他想或者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资料吧，于是呢就本着这个目的呢就开始研究圣经。他果然在圣经里面找到有关圣徒的记录，但是这些圣徒和罗马教在节期中所崇拜的圣徒大不相同。于是神圣的亮光忽然就普照在他的心里面，他就惊异而且厌恶地放弃自己计划的工作，专心去研究上帝的话了。过了没多久，他就开始将在圣经中所发现的宝贵真理教导别人。1512年，即是在路德·萨文尼开始改革工作之前，李富丽已经这样写了。他说，上帝因信赐给我们的义，使我们得以靠恩典称义而得永生。论到救赎的奥秘，他就说，此种变换的伟大确是言语所难以形容的。那无罪的一位被定了罪，而有罪的人倒得了自由。有福的主受了诅咒，而该受诅咒的人倒蒙了福气。生命之君舍弃了生命，而必死的人倒得了生命。荣耀的王陷在黑暗之中，而无知蒙羞的人倒披上了光荣。 佢一面教导人救恩嘅功劳乃系完全属于上帝，亦都一面声称顺从乃系人类嘅本分。佢话：若你是基督教会的一份子，则你就是他圣体的肢体；若你是他的肢体，则你就满有上帝的性情。若世人能领会这种特权，则他们的生活该是何等纯洁、清高、圣善啊！此世的荣华，若与他们内在的荣耀，就是肉眼所看不见的荣耀相比，那是何等地微不足道啊！李富尼的学生之中，有一些人很热切地听他的教训，他们在这位老师去世之后，就继续宣扬真理。威廉法勒尔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父母是虔诚的教徒，他所受的教育使他以绝对的信心接受教会的训诲，以致他能够好像使徒保罗一样地说，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作了法利赛人。法勒尔是一个忠实的罗马教徒，心中火热，要除灭一切胆敢反对教会的人。他后来提到自己的这一段时期的人生观，就这么说：当我听到任何人说话反对教皇时，我就咬牙切齿，如同一只狂怒的豺狼一般。他曾不惜不倦地敬拜古代圣徒，陪同李富丽遍游巴黎的各个教堂，在祭坛前面跪拜，献礼物装饰神庵。但是这些礼节不能够使他的心灵得到平安，自知有罪的感觉紧紧地环绕着他。尽管他怎样苦修，也都没办法摆脱这种感觉。后来他听到改革家的话，说救赎乃是出于恩典，那一位无罪的被定了罪，罪人倒得蒙赦免，唯有基督的十字架能打开天国的门，关闭地狱的门。这些说话在他听起来犹如从天上传来的声音一样。法勒尔欣然接受了真理，他好像保罗一样的悔改之后，就摆脱了遗传的束缚，得到了上帝儿子的自由。他再没有残暴的豺狼嗜杀的心，却转变成安静地、温柔地、无害的羔羊。他的心已经从教皇那里收回而献给耶稣基督了。当李富尼继续在学生中传播真光的时候，法勒尔则热心于基督的圣功，正如他从前热心于教皇的工作一样，出去公开宣传真理。无几耐，有一个教会的显要人物摩城的主教同他携手同工，同时又有其他才能卓越、学问渊博的教师们参加全港福音。于是各阶层，从工人和农民的家庭直到皇宫，都有人顺从了福音。当时的法国国王法兰西斯第一的姊妹也都接受了宗教改革信仰，连国王自己和太后也都一时表示赞成。所以改革家们是怀着极大的希望，预期法国终有顺从福音的一日。但是他们的希望未能实现，反而是有善念和逼迫等待着基督的门徒。虽然是这样，上帝怜爱他们，不让他们预先看到这件事。中间是还有一段平安的时期，使他们能得到力量，以便应付那个要临到的风暴，使改革运动有迅速的进展。摩城的主教在自己的教区中热心工作，教导他的教牧人员和一般的平民。他撤换了无知和腐化的神父，而尽量任用有学识和敬虔的人。这位主教非常希望他的教徒能够为自己而研究圣经，无几耐他的希望就实现了。李富尼已经下手翻译新约圣经，正当路德的德文圣经在威丁堡出版的时候，法文的新约圣经也都在摩城印行了。主教不惜工本，在他的教区中努力推销，无几耐摩城的乡民也都得到圣经了。这些人欢迎上天的信息，正如干渴垂死的行人欢迎活水的泉源一样。在田间工作的农夫和工厂里面的工人都藉着谈论圣经中的宝贵真理，来使自己每日辛劳的生活感觉愉快。入黑了，他们不再去酒店，而是彼此聚集在屋企中诵读圣经，并且一同祈祷赞美上帝。没多久，这些村镇中就有了极大的改变， 他们虽然是平凡没有知识，并且是辛劳工作的乡民，但是在他们的生活上可以看出上帝恩典如何改革人，提高人的能力。他们所有谦卑、仁爱和圣洁的美德，都是证明福音是为一切真诚领受的人所能成就的大功。在摩城所发出的真光照耀到远近各地，悔改的人数天天增加，教会当局的愤怒一时被那个轻视僧侣的狭隘偏见的国王所遏制。但是罗马教会的领袖终于得胜吧，因为炮烙之刑业已竖起，摩城的主教在火刑和反悔两者之间必须选择其一的时候，竟然拣选了那个比较容易的道路。但是领袖虽然跌倒，他的羊群他是仍然坚定不移，好多人在火焰中为真理作了见证。这些平凡的基督徒借着他们在炮烙柱上所显示出的勇敢和忠心，向千千万万在平安的日子是永远听不到福音的人作出美好的见证。那个在痛苦和侮辱之中胆敢为基督作见证的，不单只是一些卑微和贫穷的人，就算在贵族的宅邸中也都有高贵的人们，视真理比财富、地位甚至性命更为宝贵。在皇家的贵族中竟然有人表现出比主教更坚定的品质。帕昆路易出生于贵族，是一个勇敢风雅的爵士，埋头书卷，举止大方，品行端正。有一位著作家说，他忠心拥护罗马教的种种制度，热心参赴弥撒和宗教聚会，在他所具有的一切美德之外，他还特别憎恨路德教派。但是后来他就好像很多其他人一样，受上帝的引导去研究圣经，就非常惊异地发现其中并没有罗马教的道理，反而是路德的道理。从此以后他就全心献身从事福音的工作了。他是法国贵族中最有学问的一个人，他的天资和口才，他的不屈不挠的勇敢和沉淀果敢的热诚，以及他在宫廷中的影响，因为他是王所宠爱的人，就使到很多人认为他是命定作为他本国的改革家的。有位著作家叫比扎这样说，法兰西斯第一若是像萨克逊选后一样，帕昆就可以成为第二个路德了。罗马教徒说他比路德更坏。法国的罗马教徒实在是惧怕他比惧怕路德更甚，他们将他当作半教徒困在这个监牢里面，但是王他是将他释放吧。这种相争继续了多年，法兰西斯总是在罗马教和改革家之间举棋不定，反复无常。他有阵时会容忍，有阵时是会节制修道士们的狂怒。帕昆三次被罗马教当局监禁起来，但是国王钦佩他的天才和他高尚的品德，是不肯让他牺牲在修道士团体的毒手之下，故而将他释放了。经常有人将在帕昆所会遇到的危险警告他，并且恳劝他学别人的榜样，自动流亡在外以求安全。当时有一个畏首畏尾的机会主义者伊拉斯莫斯，他虽然有卓越的学识，他是未能够重视真理过于自己的性命和名誉。他写信给帕昆这样说，你还是要求王派你出使外国吧，你到德国去游历一番也好。你知道像比大和他这样的人，他是一个三头六臂的猛兽，到处施用他的毒手，你的仇敌名字叫做群。即话你们的事业比耶稣基督的更伟大，他们还是不会放你过去的，直到他们把你悲惨地消灭了为止。不要太相信国王的保护了，无论如何不要在神学教师面前连累到我。但是当这个危险加深的时候，帕昆的热诚反而是越发加强噃。他不单止不采纳伊拉斯莫斯的投机和专顾自己的建议，反而是断然地取了更勇敢的步骤。他不单止要维护真理，而且还要攻击谬论。罗马教徒所想要加在他头上的异端的这个罪名，他要转过来加在他们的头上。他最活跃的死敌乃是巴黎大学的神学院的博士和修道士， 该神学院乃是巴黎同埋法国一个最高嘅宗教权威。柏坤从呢一啲博士嘅著作中揾到十二项意见，并且公开地称之为违反圣经的疑端。他请国王做他们辩论的裁判，王甚愿将双方的能力和敏捷作一次比较，并且喜欢有一个机会以挫折这些傲慢的修道士的气焰，就命令罗马教徒用圣经来证实自己的主张。他们深知圣经这个武器对他们是没有多大的用处，监禁、酷刑、火柱是他们更善于运用的武器。这个时候局势转变了，他们看出自己将要陷入他们本来希望柏坤陷入的深坑里面，于是他们惊惶四顾，想找一条出路。正在那时，巴黎一个街口的精女玛利亚神像被人损坏了，全城大大骚动，无数的人就涌到去那里，莫不悲愤填膺。王也都深为感动，这个就是修道士们正好利用的机会，他们就迅速地利用了。他们说，这就是柏坤所传之道之结果，一切宗教、法律，连王位将要被路德派的阴谋所推翻了。柏坤又被逮捕了，王自巴黎隐退，这样僧侣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于是改革家被公审，被定死罪。他们唯恐法兰西斯仲要出来救他，所以一宣布了柏坤的罪案之后，当日就予以执行。柏坤在中午被带到刑场，无数的人聚集来观看这件大事。好多人看见这一次遇害的竟然是法国贵族中最优秀、最勇敢的人物，不胜惊奇，疑惧不安。在这个人山人海之中，人们的脸色都因惊异、愤怒、轻侮和毒恨而笼罩上一种阴沉的暗影，唯独一人容光焕发。这个殉道者的思想一点都没有顾虑到这个骚乱的景象，他只觉得自己有他的主与他同在而已。他所坐的死刑囚犯护送车、逼迫他之人的横眉怒目的神色，以及他所要遭受的可怕的死刑，这一切他都毫不在意。那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的主，这时正在他的旁边。柏坤的脸上焕发出天上的荣光和平安，他穿着刀利的衣服、丝绒的外套、织锦缎的上衣和金色的袜子，他将要在万王之王和全宇宙之前为他的信仰作见证，所以不应该有一点点的悲哀的表情来重伤他的喜乐。当这个行列缓缓地在拥挤的街道上经过时，众人很惊异地留意到他的脸色和态度上所显出的平安和充足的喜乐。他们说，他像一个人坐在圣殿中默想圣洁的事。柏坤在受火刑的时候想要对民众讲几句话，但是修道士们怕他所讲的话发生影响，就开始呼喊宣扬，兵士们亦都用他们的兵器互相打击，发出响声，他们的喧闹声就淹没了殉道者的声音。就这样，在1529年，巴黎城文学和宗教方面的最高权威，竟为1793年的平民立了一个卑鄙的榜样，在刑场上窒息了垂死之人所要讲的最后一句话。柏坤被绞死之后，遗体就在火焰中烧尽了。他的死后使法国各地改革运动的友人至为悲伤，但他的榜样是很有影响的。其他为真理作见证的人说，我们也准备快乐地应付死亡，把我们的眼睛集中在将来的生命上。在魔城遭受逼迫的时期，全港改革信仰的教师被剥夺了讲道的权利，于是他们就转向其他的地方去了。过了一些时候，李富尼就去到了德国，而法勒尔则去到法国东部的他的故乡，在他儿时的家乡那里传播真光。在那里早已接到魔城所发生之事的消息，因此他以无畏的热诚所教导的真理赢得很多听众。无几耐，地方当局都起来禁止他宣讲，就将他驱逐出城。此后他虽然不能够公开作工， 但系佢遍行各地同埋乡村，喺私人嘅住宅同埋偏僻嘅牧场上教训人，并且喺佢儿时屡次嚟住嘅森林或者系岩穴中安身。呢、这个时候，上帝正在预备佢应付更大嘅试炼。佢话：撒旦的拦阻、逼迫和暗算，就是别人所预先警戒我、提防的，真是不少。他们比我自己所能忍受的厉害多了。但上帝是我的父，他已经而且必要为我预备所需要的力量。正如使徒时代一样，逼迫更是叫福音兴旺。从巴黎同埋摩城被驱逐出嚟嘅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就咁样，真光就传到法国同埋好多遥远嘅省份啦。以上是第十二章法国的改革运动第一部分。听完今日的讲章之后，大家是不是渴望对圣经有进一步的了解呢？我们有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等你来报读。你只需要登入我们的望福村网页，就可以报读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啦。你可以一课一课嚟读，我哋有好多噶。望福村嘅网页系 vohc.com、vohc.cn 都可以。如果你有宗教上嘅疑难，亦都可以喺网页上面留言，我哋会尽力帮助你噶。等待你嘅联络。这里是福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节目。如果有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吧。我们的电子邮件是 bible@awr.org， 或者你亦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加 1224-222-0777， 重复加 1224-222-0777。